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这个礼拜呢，我觉得从开局应该大家都还蛮嗨的。从早上台股呢就已经有台积电领军，然后开始创下历史的新高。然后到了晚上呢，你也可以看到盘前，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几家大家非常关注的公司表现都也还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出来，因为你也知道，毕竟涨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开始呢有人手上是空手或者手上已经卖掉股票的时候，就会开始告诉你说现在已经涨太多了，现在已经是泡沫了，如果现在是泡沫的话，你应该要保护自己卖掉手上的股票。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整个市场很多投资人的通病吧，因为就连我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啊，有的时候在跟我讨论到股票的时候，他也都会跟我讲说已经涨很多了耶，那还会再继续涨下去吗？或者是用那种比较情绪性的话，就说涨那么多了，怎么可能还会再继续涨？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基本面了。那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或者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大家对于泡沫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出来，让我们可以去依循嘛。那如果今天呢，其实都还没有到达那种非常巅峰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应该要拿着手上的股票继续的等待这个报酬呢，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大家如果看过以前跟交易相关的书的话，他都会告诉你说，你今天你亏损，你的停损一定要做好准备，你要知道你自己出场的时机点是什么，但是获利呢，他会自己照顾自己。也就是今天在还没有明确的转向之前，你不应该随便去卖掉手上的部位，你不应该用猜的去决定你未来的投资策略。好，那今天呢的主题当然就是乐观泡泡嘛，因为现在市场上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对于未来的 AI 发展前景啊，联准会未来的降息预期啊，经济软着陆的一个状况啊，都是非常乐观的。在2024年呢， S&P 500指数已经上涨了快要 8%，而且呢，今年以来已经创下了15次的收盘高点，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呢，都在挑战前面的新高。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去创造那么好的一个表现，甚至是纳斯达克指数，你也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呢，半导体类股的一个非常优异的涨幅，非常夸张的一个涨幅，都已经带动了他们呢，都有预期之外的一个表现。你也可以看到在周末的时候呢，美超伟这家公司被宣布说要加入到 S&P 500指数嘛，所以他在盘前的时候呢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好，那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如果我们先以过去财报季已经公布了很多公司来看的话，2023年第四季，也就是我们在近期看到公司发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都会看到其实表现很多都是优于市场预期，因为这些公司呢，它除了在对于他们现有的业务做延伸跟扩展之外，他们在内呢也持续的进行成本的删减。如果我们以 S&P 500指数公司的盈余来看，也就是他们的每股获利的话，他们的成长率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8% 左右。而在还没有公布之前呢，市场对于这一季其实是非常悲观的，认为说大概今年呢只会成长大概 1.2% 左右。所以既然基本面也优于预期，然后整个大环境呢看起来又是在生产力大爆发，然后重新的去做布局跟资本支出的推动之下，那下之后的表现应该也会还不错才对啊。那我们就要想哦，那这个礼拜会有什么样的催化剂，或者是会有什么样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大家会认为说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这个礼拜会去国会作证嘛，那他会不会去讲说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政策前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是市场可能会有一点担心的。又或者是这个礼拜五呢会有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公布，那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呢会不会也会让整个对于未来的一个路径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发展呢也会有影响的因子在里面，去导正市场的预期。那上个礼拜呢也有公布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嘛，就是 PCE 个人消费指数的数据。在1月的时候，核心的 PCE 上涨 0.4%， 比去年同期呢还要上涨了 2.8%。 这个数据是联准会他非常关注的一个数据。如果呢你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像相比于之前呢它没有再持续的去下探的一个迹象， 但是如果我们看图面上的表现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比去年同期还要上涨 2.8%。 可是如果你是用年化的话，近三个月的年化的一个成长率呢，大概是在 2.6% 左右，那如果是近六个月的话呢，大概是在 2.5% 左右，其实也都是慢慢的往联准会他们预期的方向去前进了。那这个礼拜在这个月呢，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之前年底的一个假期销售之后啊，消费者的支出呢开始又变得比较趋缓一点，但是呢现阶段看起来整个消费支出还是处在比较稳健的。而且呢如果你今天去看它其他的一个项目的话，你也会发现其实跟过去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不会去担心的一点。好，那二月呢已经刚结束，那三月要开始了嘛，那今年的二月呢其实算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年的二月相比于过去历史的绩效表现的话，其实它是表现的比较好的。那通常大家一月的时候在讲说，诶，有元月效应啊或者是怎样，然后二月的时候又开始说，诶，今年的二月还蛮特别的哦，然后再到三月的时候又会告诉你说，从历史数据啊去看的话，三月的表现通常是还不错，巴拉巴拉巴拉之类。可是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数据统计，又或者是很多的数据统计呢，其实就是支持我们，就是在说服我们说你要继续的去买进跟持有的原因，是因为大盘通常它都是上涨的机会上涨的时间点比下跌的还要多。我有看到一个统计数据啊，他说如果以过去长期的牛市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个牛市它维持的时间呢、啊，大概都会超过700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空头啊下跌的情况的话，它维持的时间呢其实不会到牛市的一半，也就是它的通常都是急跌，通常都是比较短暂的。那只要你可以撑过这一个时间点呢，那未来它长期就是不断的往上去挑战前面的高点嘛，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取更长期的报酬。那二月为什么表现会那么好呢？你可以看到像 AI 的带动，比如说像提前台积电呢，它的股价又再涨到了历史的一个水准嘛。那为什么台积电会好呢？可能就是它的客户表现也非常好，像 NVIDIA 它的表现也很好啊，又或者是 NVIDIA 它的好呢又带动了其他像海力士啊，对不对？它在之前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美光宣布说它的HBM 呢它已经通过一个认证，然后要持续的去帮辉达去做一个供货，但是呢这一次海力士呢它的表现其实在当天有受到影响，但是后来又开始去做一个回复了。所以呢其实不管今天是怎么样，你市场上面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族群去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今天有讨论到的就是像日本股市，因为我在我的 IG 的即时动态也有跟大家分享嘛，日本股市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呢，其实除了他们内部政策的一个转变，经济的一个复苏，或者是加上它通膨的一个升温，会让日本央行呢开始有去转变他们货币政策的一个考量。那另外呢半导体因为在他们现在也是经济的重中之重，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有讲到台积电熊本的设厂去帮助他们增加他们的劳动力，而且他们提供更好的一个薪资，你今天有更好的薪资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好的消费能力，也带动附近房地产的一个发展，带动通膨的一个升温，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支持作用的。所以它也是因为科技进步生产力的提升去帮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好，那在二月之后呢到底三月我们会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市场呢他们也有去统计，通常呢三月都是可以持续的去强劲去延续之前的一个涨势，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月啊二月啊三月感觉大家都是比较乐观的，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又会开始去讲出一些传说跟神话。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其实多数的市场啊都是不断的在上涨的，你今天如果你已经持有然后在这个多头市场里面的话，你就不要去预测说什么时候会跌，即便是你觉得现在真的是已经高点，已经有一点泡沫的成分在了，但是你也不要先入为主的或者是提前去做出决策，而是应该稍微等一下，你冷静的去思考说现阶段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或者是催化剂会去刺破这个泡沫，等到这件事情真的已经有影子了，真的已经开始去慢慢发酵的时候，你再去行动都还来得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要提到的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 企业的发债热度。大家一定会想说，喂，我们在讲股票投资啊，我跟企业发债有什么关系？跟债有什么关系？通常呢，债跟股它本来就是资产配置的选项之一嘛，而且债券跟股票，如果我们今天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融资管道。也就是我今天企业如果想要去做投资，如果我想要去扩大营运，如果我想要去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资金。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发股去融资嘛。你可以看到在前两年 IPO 非常热络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呢，它就是希望它可以上市去筹措资金，为它未来的展望，为它未来的一个规划，可以有更弹性的一个选择。可是呢，如果今天我不用发股票的方式的话，我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发债券。我今天如果发债券，我就是定期的去支付利息给债权人，那这样子我一样拿到钱之后，我也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企业的发债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隐含的一些意义，就是我今天觉得某一个融资的方法对我来说是更有利的，比如说我的融资成本是更低的，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是更容易去筹措到资金，那我当然就会选择我觉得更好的这个方法，它是有一个替代取代的一个效应的。那彭博的数据去显示说呢，在殖利率可能开始要渐高，然后开始要转向的情况之下呢，也刺激了很多的投资人。第一个是我们是投资人嘛，我们会希望说在殖利率开始要下滑的阶段呢，去刺激债券价格的上涨，所以在债券市场里面需求的这一端呢，其实是开始去上升的。那当需求上升的时候，那供给端是哪边？供给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买美国的政府公债，我们可能也会买企业的发的债券。那这些企业债呢，它如果今天想要去筹措资金的话，它当然也会提供给投资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在二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公司债的发行额超过了153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创下了去年二月创下的1509亿美元，而且呢，今年以来总发行量呢已经突破了3610亿美元，也一样是创下纪录的。这个市场认为说到三月的时候呢，因为三月通常还会是一个债券的发行的旺季，所以这样的一个热度跟趋势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好，那为什么今天这些企业呢，他突然开始很想要很积极的去募集资金，想要去发债？原因就是因为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有很多并购啊，很多的一些扩张策略是希望可以去买下另外一家公司，去扩大他们原本的结构。那买下一家公司对于买方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我马上可以获取一家公司的营收，可能两边如果有一个综效的话，它也可以去创造我未来的获利成长。所以今天一家公司呢，它用并购的方式，它可以省下很多它前期作业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要研发之后我也需要人力成本嘛，人力成本之后呢，我如果花了很多心力去投注在某一个业务上面，等它正式推出的时候呢，我还要去看到效果。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而且呢，它需要更多的资源。可是如果我今天看好一个好的标的，它本来就已经营运的很 OK 了，那我跟它谈好价格之后呢，我直接把它买下来，其实对于大型就是有资本优势的人来说，它一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很多的公司它就是借由发债融资来购买其他的公司，来帮助他可以有一个获利的成长。好，那包括哪些公司？包括像健康照护医药类的，像艾伯维公司啊，或者是百石公司啊，或者是思科最近呢，他也在发行债券，甚至是到未来呢，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型交易，他们也会改由发债来帮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取得融资。那很多的公司我们刚刚讲的呢，它其实都是体质比较好的公司。所谓的体质比较好的公司，就是它有过去非常长期的营运历史。那这营运历史呢，包括了它的营收成长是非常稳健的，包括它在这个产业里面它是有竞争优势的，所以它的获利呢也是可以持续的去增长，它的现金流呢也是非常的充沛的。只是因为呢，我今天如果要把我自己的资产去做更有效率的运用的时候，那在我觉得发债可以为我带来更好的报酬，然后高于我的债券融资的时候呢，那我就会去选择做发债。那这些公司我们也会把它归类为投资等级的，也就是它的 违约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整个市场上面啊，平均投资等级债券的殖利率大概已经降到了 5.3% 左右。当然跟过去几年相比，我们看到那种低利率极低利率的时代啊，你可以看到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它大概都只能提供 1% 啊 2% 的一个债券殖利率，现阶段当然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了，那个时候市场上面最喜欢买的是什么？ Meta 的公司债， Apple 的公司债，这些公司呢它也都可以提供 4% 的利率。那在那种市场可能还有一些不明确啊，或者是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呢，他觉得我可以牺牲资本利得，牺牲股价上涨的一个获利，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得到的是具有保证的持续性的一个债券营收。所以在当时呢，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它的债券是非常的火热的。可是这些债券呢，它也会随着整个市场联准会它未来政策的一个变化，它的债券殖利率也会去变动。所以从去年10月以来呢，这些投资等级的公司债的殖利率它也是从去年10月以来一直不断的去下滑。借贷成本的下滑呢，当然就推动了很多企业它在选择的时候它会更偏好债券的一个发行。好，那这个时候也有人会去讲啦，现在债券的发行因为你有很多的供给出来嘛，很多的东西都是供给跟需求去造成的。我们刚刚讲到有投资人他希望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这边是需求方。那如果今天大量的有新的债券去提供出来，那供给也开始去提高的时候，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债券殖利率的上升，或者是价格的下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也会有人会担心说，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火热的状况啊，会去导致在未来债券的价格或债券市场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好，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整个市场它目前的氛围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现在债券市场啊跟股发债的一个市场，债券市场跟股票的市场呢，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讲他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衡量。好，我们今天讲呢，如果我今天我是发债的公司，如果我是公司方好了，对于我要去做融资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的是股票嘛，第二个想的是债券。那如果今天呢我要去衡量股票到底适不适合在现阶段去做一个融资的手段的时候，我会用盈余殖利率。盈余殖利率呢就是去衡量公司过去一年它的一个获利跟它现在的股票价格之间的一个比率，它是本益比的导数。像本益比呢，我们通常都是用股票的价格去除以每股盈余嘛。那如果盈余殖利率呢，它就是用盈余去除以股票的一个价格，然后我去估算说，诶，我到底是用债券去发行比较划算，还是我今天用股票去发行比较划算。因为呢这个盈余殖利率是投资人他希望他买入这间公司之后他可以去获得的一个报酬率。那当盈余殖利率去高于发债成本的时候，那表示说这间公司呢他透过发行股票他可以去获得的提供的一个收益率，他的一个报酬率是高于他借给你钱的一个成本，他借钱来的一个成本。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公司他就会更希望可以去发行债券来融资，因为这样子对他来说呢他成本是比较低的。但是你转过来哦，如果今天盈余殖利率是低于发债的一个殖利率的话，那这个时候公司会怎么去做选择？他当然会觉得，诶，那我透过发行股票呢去筹资，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成本是更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S&P500 指数的公司来说，目前的盈余殖利率大概是 4% 多左右。可是我们刚刚有讲嘛，现在市场上面投资等级公司在一个殖利率大概是 5% 左右。所以呢大家也会发现最近呢，就是在整个市场上面呢，大家呢为什么他会希望也可以透过股票来做一个融资的手段，那就有可能会去导致整个市场呢它开始会有大幅度，也是一样，就是股权的一个更市场跟堆推波的一个情绪。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整个市场上面就是因为 因为投资人他可能会希望说，我今天可以拥有更多投资的机会，我今天可以有更多获取报酬的一个机会，而开始去蜂拥而至，而不去管说你今天你到底可以获得的潜在的报酬是多少。好，那我们要回来回答，就是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泡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嘛，你今天如果债券市场它也是因为供给的提升而让整个市场开始呢弥漫着一种，诶，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去买入，然后都希望去获取报酬的一个氛围。那股票市场也是一样，我今天不管我的潜在上档是多少，我也希望赶快去投入，然后赶快为我带来未来的一个报酬，我有 FOMO 的一个情绪，我不希望让这种机会去错失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有泡沫的一个形成？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你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那你把现金去放在你的枕头下面，或者是你今天完全不投资，或者是放在货币市场基金里面，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今天看到一个故事呢，他就说美国有一个军人，他就说这个军人呢，因为他就有很多的一个存款嘛，所以呢他在之前的时候他都是把这个存款呢去放在像货币市场基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偏现金类的一个资产上面，然后每一年呢就可以获取 5% 的一个报酬率。可是在今年呢他完全去改变了这个看法，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呢科技股就已经开始非常的热络了嘛，所以他把这些资金呢从那些现金类的资产去转出来之后，他就把它全部布局到科技股上面，包括买入了辉达啊、亚马逊啊、微软啊、美超维啊这类股票。结果他今年发现说他自己账上的投资组合呢上涨了 17%， 超过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超过 S&P 500指数。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哇，我今年好像变成股神了，因为我买什么东西呢都赚。那他就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因为他认为说联准会他会开始去做一个政策的一个转换。所以呢当联准会他开始去做政策的转换，他开始去偏向下半年开始要去降息的时候呢，现金就会开始变得比较不值钱。因为呢你今天你要去买在这种低利率环境，或者是在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之下，它更容易受到激励，因为它可能会因为它的存续期间更长，市场看的是它未来的一个前景，而造成这些股票它估值的大幅上扬。那如果你以 NDR 的研究报告来看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过去100年的一个数据啊， S&P 500指数，也就是这种风险类的资产，它的年报酬率呢其实平均有超过 10% 以上。那如果你今天相比于股票啊、债券啊、黄金啊这些类的资产的话，股票在长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也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市场它永远不可能是把现金停泊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它这样就是去消耗它的价值跟消耗它的一个资源。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长期发展力的一个道路上，也就是现在新兴的 AI 科技啊去推动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话，那未来就有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个上涨空间嘛，也因此才会带给这个军官呢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报酬率。那今天呢如果你处在一个长期的牛市上面的话，或者是你预期呢未来下半年的时候联准会开始去转向的时候，那股票通常一定是一个第一个选择。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很多集的时候都有去聊到，大家都说，诶，你债券下跌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要去买债券，因为呢殖利率跟债券的价格是反向，但是当市场在预期之前的时候，股票的反应一定会比债券来的还要大。那债券通常是真的在殖利率开始去下滑，在殖利率开始去做变化的时候，它会是成为这一个最后时间点的一个催化剂。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延伸到我在礼拜六的时候我在 Facebook 上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达利欧，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嘛，他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在他的 LinkedIn 他有发了一篇文章，他的文章里面就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泡沫里面。其实我看了是还蛮有感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也持续在追踪达利欧的文章啊，所以我在4个月之前呢我在 YouTube 有拍一个影片，那个时候呢 他的主轴呢就是说现金不再是垃圾，就是他认为在当时呢现金不是垃圾，也就是你今天你持有现金呢在未来可能会带给你比较好的一个报酬。那为什么现金不是垃圾？其实现金它也不是一个会孳息的资产啊，它你放在那边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的回报，它也不会支付股息给你嘛。可是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实际率非常高，或者是整个经济体呢它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持有债券相比于你持有其他的资产它是呈现下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现金它就是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资产。可是在过四个月之后呢，你在看达利欧新的文章里面，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思维上面有一些转换。那我绝对不是要把这个篇文章拿出来就说我要 diss 他，觉得他完全是不准的。很多人都把达利欧视为一个反指标，但是他每一次在文章里面啊他都有强调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他今天他提出来的东西是根据过去长期的历史记录去提供的一个统计数据，而且呢他也相信这些数据呢它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只是你在总体经济环境的变化的时候，你自己的思维上面也要很快的去接纳这样的改变，去做出调整。经营一个这么大的避险基金啊，你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个市场上面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每天一直在改变嘛。那如果今天跟你之前可能前两三个月的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的时候，那你也要果断的去做出决策。所以他在思考说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泡沫的时期的时候，他就透过他们自己桥水内部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是一些指标，他就用几个方式来评断，他认为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泡沫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因为如果以泡沫的条件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相比于过去的价格啊，你现在的价格比过去的价格大幅的高出，或者是你现在的价格呢它是大幅的高于这些资产它的一个内在价值的。第二个是这些高估值呢它到底背后有没有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支撑因素，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基本面数据去支撑这个估值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状况。那这个时间呢这种情况呢也会变成演变成泡沫的一个结果。那另外呢就是当市场上面非常热络，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也涨了很多啊，已经到65000啦，那股票也涨了很多啊，或者是短时间之内辉达啊美超维啊这些公司它的涨幅都达到可能一两倍以上啊。那当其他还没有进入到市场的买家呢他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内心就燃起了 FOMO 的情绪，他觉得我现在不上车我可能之后就买不到。所以很多新的买家被吸引到市场来的时候呢，很多新的资金去投入，这个也有可能是泡沫的成分因素之一。那另外呢就是这些买家或者是原本已经在市场的人，他用大举的融资去买入这些资产，他没有思考说如果未来资产的价格去波动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造成价格的大幅波动，而让这些你的融资呢变成说你可能要补缴保证金啊，这也有可能去衍生出泡沫的一个循环嘛。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市场上面有他讲的这几种状况的话，他就会认为是泡沫。不过在他的指标他去衡量了之后呢，他认为现在的市场上面其实是没有到极端泡沫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大家都关注七大科技巨头，他认为说虽然呢他觉得七大科技巨头也没有到很便宜，但是呢他也不认为现在是泡沫的一个情况。那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AI 对这些科技巨头的影响呢其实是比较难去做估算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说这些是泡沫的话，有可能真的是浅低估了 AI 对他们这些公司带来的营收跟获利的一个贡献。所以他把这七大科技巨头拿出来看的时候，他甚至认为 Alphabet 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或者是 Meta 还有点便宜哦，反而是像特斯拉这一类的公司，他觉得说特斯拉反而它的估值是有一点贵的。那这个时候你去思考，你就会知道它可能在背后的一些因素呢是因为当前的一个产业格局，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对于可能特斯拉它会是比较不利的，因为它可能现在就是在一个产业供需开始去慢慢的去做调整的一个阶段。可是因为像 Meta Alphabet 这些公司呢，它现在是有一个明显的 AI 的一个利多在支持的，所以这些获利跟营收的贡献呢在目前来看是比较可被期待的。也是因为这样子，如果你今天用 forward PE 啊，你今天用未来预期的一个获利去评估的话，它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以他这样去看呢，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相比于1920年代啊，相比于1990年啊，现在的泡沫程度真的没有像之前那么疯狂的时候来的还要高。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再去看其他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股票的报酬率相对于债券的报酬率，你今天你一定是要高于债券的报酬率，我才会希望把我自己的资金去投入在股票市场上面嘛。那现在这一个比率呢，就是也就是说它大概还是在一个并没有到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今天它还没有去高于过去长时间历史记录的一个高点的话，它也不认为说现在整个市场是非常极端的非常疯狂的。那价格上涨吸引新的进入者呢，他们也有去做一个统计，他说像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泡沫啊，1920年代那个时候的泡沫是真的有非常大举的散户去进军到这个市场。可是现在的散户呢，现在的一些零售的一些投资者呢，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反而是比较疯狂的，到现阶段来看呢其实并没有哦，反而是现在散户他是比较保守的，而机构他反而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在这种散户他都还有克制力，都还没有到疯狂的阶段的时候呢，他也不认为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疯狂。或者是像 IPO 在过去两年也非常沉寂嘛，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疯狂，包括像新上市的股票啊， SPAC 空壳公司的股票啊，都不断的萌生出来。可是因为在高利率的情况之下，这些公司呢，这些状况呢也慢慢的都消失了，到最近呢才开始有慢慢的去回温。可是呢也没有像之前，也没有像2020年呢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暴增。所以这些都在在的指出说，现在的市场呢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很多人呢还是会去看重风险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如果你今天去看选择权的一个量能啊，或者是你今天去看美国的它的一个债务的比重的话，其实也都没有像市场上面讲的就是好像到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在未来如果只要联准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向的话，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一个结果。那以这些情况呢，或者是以现在目前的杠杆情况呢，都在在的去让达利欧觉得说，我们现在真的不是在一个泡沫的时间点，然后他也会重新的去衡量说，他自己在资金布局上面呢，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不知道说大家听完这些他的论点之后，大家是不是赞同他的想法，或者是不赞同，觉得说达利欧出来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是一个即将要去破灭啊，或者是即将要开始去做转向大幅度拉回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看一些报告啊，或者是在看一些书的时候，其实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说泡沫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总体经济一样，我们是很难去做预测的。你要怎么说很难去做预测呢？因为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投资市场上面永远都会有失控的景象，有的时候是整个市场的完全失控，有的时候是某一个产业，有的时候是某一家公司。但是当我们觉得这些事物在失控的时候，在我们眼中的失控，在我们眼里的疯狂，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在市场我们其他投资人的心里面，他可能会觉得说他觉得很合理。我们现在觉得可能美钞很贵，我们现在觉得比特币很贵，但是在某一些人眼里，他看到的是我长期未来的一个价值，所以他觉得他在合理理性的分析之下呢，他觉得现在这些价格都是处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好，那就是因为市场上面有非常多元的投资人，所以他们做出不一样的行动。什么时候这个泡沫会破裂，那就这个呢，其实通常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在测试这个泡沫的底线嘛。今天他之前常常就讲说，我今天买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去卖给另外一个人，那到底谁是最后的那一个人，你是没有办法去做预测。可是呢当这个行情到达一个极端点的时候，只要你再跨过去那一步，或者是刚好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演变成一个骨牌效应。所以这个时间点呢你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很好的是你可以去预做准备。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市场上面，你不要想去预测任何一个事情，包括了经济衰退，包括了今天有没有泡沫，包括了泡沫什么时候会破裂。因为呢只要这个市场还存在，就永远会有看多跟看空的人。你只要去 保持自己的投资原则跟哲学，你就可以做出最好的一个判断。那你有一句话我就非常喜欢，他说进步需要乐观跟悲观的并存，也就是在美国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00多年来，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美国的经济持续的去成长，带动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持续的去上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种东西，这种循环，这种高低起伏，其实就是乐观跟悲观并存，然后互相交替的结果嘛。所以我们只要知道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处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去影响市场，然后你只要去思考这些因素它到底对于市场影响是什么，我觉得你就可以很好的去知道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做出一个调整。那也分享给大家，就是最近这种就是大家有些人看多啊，有些人看空啊，我之类的一个心得。我自己会觉得在这个阶段你也是绝对不要做完全空手的一个选择，你不要去认为说只凭自己的直觉去把自己手上的股票卖掉，而是真的你要去找到一个不管今天是基本面或者是技术面的指标来作为你自己合理的依据来做出判断才是最好的。好，那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的问题。 Rene 说想请问，如果离退休至少还有15到20年，那是不是也不急着持有如 VYM 或 SCHD 这些股息的 ETF？如果股息领到了左手换要右手还是要被课税，那是不是直接买指数就好？对，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在选择资产配置的选项的时候，你第一个当然要考虑的是你的资金规模，你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你的年龄，第三个要考虑的是你的风险承受度。那资金规模呢，你如果今天套用在股息或者是成长上面的话，一般来说小资金的人啊，他真的比较不适合去领股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股息对他的整体报酬或者是你今天对你的整个现金流的收益来说，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资金。那我们可以看巴菲特嘛，他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很积极然后高流动性的方式，高周转性的方式去做他的投资跟交易。可是到现在波克夏已经成长到一个非常巨型，光是现金手上就有1700多亿的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你今天你要去思考的是，我把这些资金放在哪边？所以你会发现他好像买的公司都会比较偏向成熟型的，这些成熟型他可能不需要大额的资本支出，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现金用在回购股票或者是支付股息。那对于巴菲特这一类拥有大笔现金的人来说，甚至他放在短期公债上面，他光拿这些利息他就已经拿不完，他就已经可以有很好的收益了。那年轻的人呢，就是他资金规模不大，所以他领股息的时候他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深刻。可是呢，今天股票市场就跟我们的年纪一样，他永远会有新的公司进来去加注活水去提高它的生产力。所以呢，这些公司它一样就是从它最具有生产力的时候开始去慢慢的发展，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靠资本利得价格的上涨，可是当它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公司也会开始具有现金啊，它的现金它也需要去回馈给它的股东。就像譬如说Salesforce 最近也要开始去发股息， Meta 也要开始去发股息了，那这些公司它为什么要开始去发股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它也是想要去告诉市场说，我今天是一个具有长期的成长前景，但是我也具有稳健现金流现金运转的一个能力，来帮助我的股东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报酬。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还离退休很久的话，我觉得成长型的 ETF 或者是大盘的 ETF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然后我们之后呢都可以再拿到影片里面来做一个分享跟讨论。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